欢迎回到西谈录，进听友群和主播聊天，参与节目录制请加小助手的微信，微信号是西谈录的拼音缩写 XITANLU， 更多精彩呢也请您关注公众号西谈录。那今天呢咱们一起学学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
西谈录，哎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呢，哎，然后呢，本期呢，哎，非常简单明了的主题啊，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分寸感与边界感。我怎么理解这两个词的呢？基本上是这样的呀，咱们基本就聊聊社交的这个问题，你情商高还是情商低？分寸感呢，就是讲你会不会和别人社交，会不会冒犯到别人？边界感呢，基本就是用来形容咱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会不会，哎，没边界感的人就感觉很容易冒犯到我。为什么想到聊这个呢？因为我这个人吧，有点讨好型人格，有时候啊，就会觉得，哎呦，就是容忍一些事情啊，这个因为觉得是好朋友，所以说呢特地啊把这期拎出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也给大家请到了三位非常有分寸感的主播，好不好，朋友们啊？这个
我这三个人看着完全没有分寸
感啊。首先呢，就是说没有等主持人 Q 就先插话的贝贝，
大家好，
非常的有分寸感。然后呢，老板去忙，所以叫来平替的于博。
哎 ，Hello， 大家好，今天 Storm 的平替啊，Tornado。
Tornado 啊，
什么？
我也是Typhoon的，
不知道，
没懂啊，没人懂啊。相信会英语的朋友听到这个梗一定捧腹大笑了，然
后太好笑了。
好，这个你自己想一个 title 吧，阿迪。
我们没有什么 title， 我就是非常
有
分寸感。
title 的阿迪，
哎，谢谢，
非常好。
有分寸感的人，
哎，咱们还是先做这个简单的小调查。几位主播平时跟人相处的时候，能拿捏好这个分寸吗？
完全拿捏不了。
你是有什么时刻会感觉到，或者说有朋友被你所谓的冒犯到吗？还是说
也没有冒犯到，我就是会瞎说话，就是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会讲这话那个。对，有一次卡卡有个朋友，他是大凉山那边的，我对大凉山的印象就是
四川，
对，四川大凉山那边可能稍微有点偏僻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们那儿有 WiFi 吗？然后卡卡就在石亭下面掐我，我基本上每次出去都是跟他朋友出去玩，卡卡特别不乐意带我跟他朋友出去玩，因为每次我跟他朋友出去玩都会问一些非常愚蠢的问题，然后后来他就跟大吵一架，就完全没有分寸感。
那个于博呢？
什么？我因为我还是给大凉山说一句啊，因为我女朋友是大凉山人。
问的你女朋友原来是？
是，其实我还是那种我觉得我有点过于担心分寸感这个事儿的一个人，
过于担心分寸感，
就是过于担心我特别害怕我说话会让别人觉得不是，
你会怕你冒犯到别人，
对，我会把很多那种输入框里面打字，然后打打打又删掉，打打打又删掉，删一晚上那种。
所以你回消息慢就是因为这个？
回消息慢是因为不看，
不想搭理你。
因为但我从小到大，因为东北嘛，黑龙江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这样的，所有人都告诉你，我觉得是挺冒犯的，但他们就告诉你得闯实点。
闯实点是什么意思呢？
闯实点是什么意思呢？就外向一点，
对对，
就是你稍微跟别人，
大大方方的得，
哎，对对，
就意一点。
但我觉得我爸定义的闯实点太闯实，你懂吗？我爸就是那种他特别闯，他就会说你闯实点，像我一样。然后他就会，他经常在路上走的旁边一个车好好在那停着呢，里面人在那坐着呢，给人司机窗户敲下来了，把窗户摇下来之后，司机都懵了，然后他说你这车全下来多少钱？
今天有一趴我骂的全是你爸这种人。
哎呀，今天大凉山跟东北啊。
然后我爸就问我，看看这是老爷们儿。我说你也不能看这个标准吧。我说你这是
货比三家，这是。哎，阿迪呢？阿迪平时是这个，
我还挺有分寸感。我跟于博其实挺像的，就特别怕说什么让别人不适这种。但有时候跟熟了的人嘛，你就会有点拿捏不准那个分寸感了。
可是你俩主持风格都不是这样。
不是，他有的时候熟是就是我觉得我跟你挺熟，但实际上其实人家可能跟你感觉一般，没那么熟。对，你像狒狒刚才说自己没有分寸感，我都吓一跳。我觉得狒狒挺高冷的那种的。
我就是懒得搭理你们。
可能是吧。我就是那次，就是那次咱们说那年跨年不是没回去家，完了一帮 演员都在上海，
你还提，
然后我一进去，他在那打麻将的，我就可热情了，因为剩下人我都不认识。
你想闯是的，
我就进去，我说我
你在打啥呢？
打麻将。他说啊，二万，叫完全看了我一眼，就是理都不理那种。我说我操，是不是
我
有点？
我也不是不爱搭理你，我就是社交有点困难，
可能就是打麻将上头了，就是那把牌不错，可能是。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还算是比较有分寸感，
其实还行。我觉得还行。
我之前你们说到观众，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事儿，其实还算是比较尴尬的，就是你们会有那种自己段子里的原型然后来到现场看你的
看你的演出，
特别尴尬。对啊，
我们应该没有。对，因为你段子里舔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
对，因为大家听众们可能都没有看过我们演出，我基本都是讲一些我追女生的事，
追失败一个写十分钟。
对，然后之前写了一个段子就在上海，然后那当时我开麦的时候不知道，我讲的可动情了，你知道我讲的，我说我哎呦我怎么跟他把这个是约会搞砸了，然后这女的多傻逼。多恶多讨厌，这一顿讲啊，我在台上一顿走心，哭哭讲，讲完下来，他给我发微信，他说你那个段子里说的是我吗？我说我，那怎么都是你呢？我说肯定不是你呀，肯定是别人呀。
那你知道他那天在台下吗？
不知道
啊，
偷着来
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台下，
他自己偷偷来看你，
他想亲死另一个演员了。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那天就是来看开放麦了，然后我下来台他给我发，吓死我了，我就赶紧那个，其实当时是我是觉得这个分寸感可能拿捏的不是太好，就是，
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在想，
其实我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讲的很隐晦，但是可能那是我第一次把这个事拿到开放麦上，我想讲的尽量接近真实一点，可以把更素材更深的素材挖掘出来，然后但是后来我现在也就没有了，现在任谁听也听不出来是他，除了他自己。然后呢，反正当时是有这个时候，我当时是觉着可能会有点害怕的这种感觉。
但这不是没有分寸感吗？但是故事的原型来到
了
现场，
担忧
了
一段，
这只是一个巧合吧？
对，
就是会哦，那就还好是吧？你们有这种这个哎，这个医美哥你怎么这样？哎，大家会有这种？
有啊，我段子里，我上海话段子里有，普通话不讲。我上海话段子里也会讲我爸爸给我们全家洗内裤。因为给我妈给我外婆给我，
这是爸爸的一个爱好，等于
对，因为这个是真的事情，
喜欢三角形啊。
我爸跟我有点没分寸了吧。对，然后我会讲这些，因为原型是什么，这个是真的事情，是有一次我跟我爸妈大吵一架，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然后我妈就很生气，她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回来，再也不要让你爸给你洗内裤，然后我就哎呀，
这不得脏死我呀。
再也没换过内裤，
太威胁了。
当时确实威胁到我了，
真的认真想。
当天晚上拼多多就推送一次性内裤。
对，当时确实威胁到我，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我觉得这件事还挺可笑的，就是哪有人会拿这个东西来威胁？但确实是我从小到大好像都是他给我妈洗衣服啊什么的，洗内衣内裤。
居家的，
对对对。然后我爸对很居家，然后我就讲说，我说上海男人很顾家，不要说他们娘娘腔什么的。然后有时候会发这，然后我们自己做那个自媒体视频，不是会把我那一段放
上去，
然后就。有个老登破防了。首先你有苏北腔，然后
哎呦，这听完真露露脸了，这个露露脸。
我一个评委骗了他一个大招，你知道吗？
怎么这样
啊，破防。他说阿拉上海男人怎么可能给女人洗过内裤？我从小到大没有给女人洗过内裤，然后我们上海
都是给男人洗。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把你的生活暴露给我们。我觉得他这个解释倒贴，还挺没有分寸的。但我只是一个段子嘛，我们也讲过嘛，只是一个段子，我分享是我自己的生活，大家不要带入，他就会对。
哎，那我们正好就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要？
哦，我还想起来之前有一次也是，也是又来一个观众，那观众是我当时刚入职电信的时候。我讲了一大段培训，就领导那大傻逼骂领导的话，讲了整整18分钟的一个心态。然后也是开放麦嘛，我骂了酣畅淋漓，然后直接有个人加我的微信，都不是说在群里添加，搜索手机号添加的。
啊，是你的工友吗？
对，他在 OA 上找到我的名字，
他在内网找到你的名字，
微信录找到我的名字。
哎呦，起
个
艺名吧，
说你今天骂领导让我听嗨了。
哇，他使用的这个词好那个，在办公软件说啊、哦，我听嗨了，就感觉好禁忌的感觉。好，我们接下来问问观众，我们还是就是简单采访前两排啊，就一 就我想想两个简单的问题吧，好不好？就是你觉着你是一个这个有分寸感的人吗？能掌握好社交分寸吗？第二个就是说，哎，你最近一次啊，或者你印象比较深的一次被冒犯的事儿，就是真的你觉得触犯到你的这个社交底线了，哎，或者说你觉得你冒犯到别人的事儿也可以啊，这个都可以，好不好？来，这个随心飞老师，
喂喂喂。
啊，不用
说，你每次都要试
一个固定的节目，一个固定的良活。
我这个人还是挺有分寸感的吧。嗯，
您是司机，平时你会你是那种跟，
因为我们有行业规定
哦，
就是不能跟，尤其跟
是专车司机，
专车、嗯、
哦，
那个空调的问题，
不能跟那个乘客主动聊天，
对，
不能跟乘客主动聊天嘛，
嗯，
尤其是女乘客嘛，
嗯，
哦，就是上次我，在
没忍住，
接了，
哎呀，上次和女乘客说那个水喝完了给我喝一口啊，
金广发呀、啊、你这，这节目。这干嘛呀你这
之前我那个在那个黄浦区那边那个接到樊一茹老师嘛。
哦
这个很难忍住的。
谁？
樊一茹。
就是
这个名字在这个节目里出现过很多次了。
你没听过吗？九户端会议。
我知道前两天不是来
樊一茹樊一茹。
接到樊一茹老师嘛。
接到樊一茹。
就是我，但是我们规定是不能跟客人主动攀谈的嘛。
嗯。
我一直忍着。
就开始跟他那凳子说话。哎。樊一茹坐你坐的好受吗？啊，怎么样啊，樊一茹？
然后给他那个电台放上警护端会议。
我专车是不能放音乐的。
哦，真的吗？
对，是完全静音状态。
哦，
就是
没坐过专车吧你？
没坐过，
我也没坐过。
他说专车不能放音乐，我们所有人哦。
樊老师，因为。我也不能跟他攀谈嘛、哦、我只能一直看那个后视镜。
嗯，你看路吧你这个你看。哎呦一直看好人、
那个。
一般电视剧里如果镜头扫到那个后视镜里司机盯着你就。
对太吓人了。
下一秒警戒线就来了、哦。
就是不看路的时候看他、看那个后视镜。
等红灯的时候。
啊对对对。后来。也巧，他正好也看了一下后视镜，他看到我了、他虽然没叫我，但是他知道我是谁。
哦，
隋老师那个他那播客一直去的什么的、
对，
老
有太
面孔，对。
后来就跟他聊了嘛，也只能是他问什么我聊啥、啊、
这么严格啊。
因为
你这车全款多少钱下来了？下来多少钱？
他也就问了一些比较表面的问题嘛、他不可能深入嘛。就是问了一下他附近的情况，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嘛。
他问你的情况，
问你啥呀？
就问我
怎么样、
这车是不是我自己的？怎么开？
这车是一起来的吗？
可不是一起，还背着你走啊？
那还好，
闲聊啊，闲聊、
那比有的客人那个冒犯的
啊，对，我们就想听这冒犯的这个。
对
冒犯的客人基本上我全家都问过了。
问你全家？
对啊，我父母是现在还工不工作？那个退休了没有？退休金多少？
我感觉是个
咔嚓像
上海老阿姨会问出来的东西。
然后给你介绍对象什么的。
有，还有真有。
哦，是吗？
我还见过了。
哦，你见了呀？
我见了。
哦，
是一个西北姑娘。
哦，
好，行，咱们就不分享别人的个人信息了。这个也不太，这个有点没边界感了。你这个你有点冒犯了，你这个啊。行，谢谢你，
谢谢你
、来，这铁球哥，我们给铁球哥鼓掌吧，好吧？哎呀，铁球老师，
我感觉这个边界感或者说是分寸感，它应该是个量化的一个东西。
量化的，
比如说
您是有您的想法，
没有，我没有这个量化
啊，你没有这个量化，
对，
你感觉它应该是个量化，
我感觉，对，但是
你没有量化，
我是一个这个纯粹是个质变的，就是过了那个闸，过了之后。然后就可能会说一些很过的这种东西，所以我感觉我应该算是个比较没有分寸感。
没，你有冒犯过别人吗？
给别人看铁球了，
啊，这也太冒犯。这个大家不知道是啥的，去听一下上期啊，是一个刚中东种。
刚刚，我本来没想起来，但是刚刚忽然想起来，就是也是上周去看另一个演出，另一个厂牌的一个演出，然后当时是。
他在我们这儿提另一个厂牌，是不是也有点没有
分寸？人没说出来，这个很有分寸感，很有分寸感。
然后当时那一家就是，正好也互动到我，然后当时那个是问我，就说是， 问我看过这个，就大概就反正就是很常规的互动。
哦，你说喜剧联合国了？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我当时，羞于启齿，我的同伴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我之前来看过这个，看过了好几遍了。
嗯，
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就是看过这么多遍还要看干嘛，这种就这种意思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其实我当时可能是也是觉得是不是稍微这个问题是有点冒犯。
哎，
但是我的回应是，我是特地来刨活的。
你想 humor 一下。
对，然后他确实也笑，
没想到他 scare 了。
没有，他确实也笑，但是全场观众是没反应，可能也不太知道刨活啥意思。
哎，
啊，但是我感觉他那个笑的时候明显是僵了一下。
哦，这个是你要是有个观众这样说，你们会觉着
滚，就这事情给退票。
啊，他们俩吧，我不
会。但我没有刨活，但我没有刨活。我还是就跟他们俩说一下，然后对，
好，感谢。
我对冒犯别人或者是边界感，对于别人来说边界感是没有太多分寸的人，但是别人冒犯我的话，我就会很有分寸。
哦，就是啊，哦，我明白了，就是你经常摸别人。哎，但是你别碰我。哎，你别碰我。哦，是吗？您能举个大概的例子吗？您不接受别人的
冒犯，你的
设限，冒犯别人。对，
我举一个我冒犯别人的例子吧。
可以，
就是对我对这方面是真的比较钝感的，就是比方说我。可能我比如说有很喜欢的主播，就比如说狒狒和咸鱼。嗯，我在
他们俩反正是被冒犯。确实比较钝感。我最喜欢的是于波和阿迪。我最喜欢东北。你们
你说话有苏北腔。苏北都包容了，东北不行。啊，我听出来了。
比如说我在录制之前遇到两位的话，我就会
打
招呼。嗯，
招呼。
嗯，然后但是可能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是比较冒犯的。
没有没有，
就是
没有，
没有。
但是
这有什么？
没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在想，就是如果我在就是我如果不确定我是否有冒犯到你们的时候，我会直接问，就是如果要是我这样的话，
哎，你好，
是否会有，
哎，有冒犯到你们？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就会有问嘛。
哦，你打招呼就想问这个呀？你
但是我男朋友的话，他就会去观察我跟你们打招呼之后你们的表情、你们的神态来判断是否是有冒犯到你们。
嗯，然后他在打。
不是的。
你们控制变量吗？你们俩？
我俩咸鱼其实心里又被认出来了，呀，就开心了。
好想给他发我的小卡呀。他怎么不要呢？
我有次特别尴尬，是我去那个泡澡。
嗯，
泡澡之后在那个虹桥那个叫水果，然后他那叫泡澡。
哦，碰到，
哦，碰到回来之后有个人就给我发微信说我刚刚在那个水果泡澡的地方碰到你，真就很尴尬，你都不知道是在光屁股的地方碰到你。
然后你不确定他一会儿发来个照片就是光屁股。
他说我碰到你，但是不好意思上来跟你打招呼。那我想说应该是我在抱着的时候吧。
不应该。
对，我那边穿着衣服可能打声招呼就还好了。对，
对对，但是确实是比较。
然后那还挺有分寸感。如果不是在泡着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好，我说啊，你
你你也好，你也泡，你也泡。哎，好，谢谢你。
谢谢。
哎，他男朋友，
我
您怎么观察人的呢？
没有，其实就是我的话会就试探比较多一点，就是从最不冒犯的情况开始，一点点聊，就每一句话就慢慢试探，慢慢试探，慢慢试探。
哎呦，
我上线了。
对，
然后提醒，用这个方法哈。
对，因为就慢慢试探嘛，就是说能感觉到说，如果说他有可能，聊着聊着，他突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或者是他对这个话题他可能有一些就模棱两可的回答，那我可能认为这个可能是有冒犯
他。他不想说。
对，因为我觉得边界感，每个人的边界感其实不一样的。
嗯，
就是你只能千人千面了。
您的边界感在哪？您不喜欢别人冒犯您？
我其实不喜欢的，就是说像地铁上会有人就是一个人去占两个，
哦，
甚至2.5个位置。
哦，
那这种我也会有点介意。
我就特别讨厌那种拿着包那种。如果我觉得空一点就无所谓。
嗯，
就经常有人很多，像特别像冬天，明明就已经大家衣服很厚了，然后你还空着，
你就坐着。
对，我就会上去说，我说干嘛？你那杏花楼也买票啊？然后他就说啊，好吧，那就拿。
哎呦，妹妹你太狠了，你这个你也太狠了。
他得先阴阳。如果他不喜欢你那个梗，他就会
他不理我，我就一屁股坐在包上，我就。
其实我在地铁上就是你们说的这种。 我不是故意的，但我确实是
能占2.5个座位。
对，我确实就是
怎么办，
就是胖。我今天来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了，特别尴尬。他是那个店有三个空座，
嗯，
然后有一个大哥坐在中间的那个空座上，
嗯，
他不是三个空座吗？
嗯，
他坐在中间那个空座上，我就想着那这都没人，你就往那边坐坐，然后咱们两个人平分这三个座，
嗯
啊、哎，不是都挺舒坦的吗？我就说，哎，您往那边点。他没有说我，你知道他干嘛吗？他把屁股往右挪了一下，然后拿眼睛看了一眼那个上面画的那根线，然后又看了一眼我，然后又坐回来了。他就这样暗示了我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座。哦，我说我马上就不好意思了，我说对不起啊，我太胖了，站的地儿太多了。他说不胖，你哪胖啊？哎呦，我难受坏了，我在这坐着，你知道吗？
我去年冬天发了条微博，是因为我那时候。冬天嘛，然后有个人就有个挺胖的一人就坐在那儿，然后
就是我，
羽绒服就
没有胖人被冒犯，就是我，
羽绒服就敞开了，他自己一个人占1.5个座位，羽绒服又占一个座位，你知道吗？敞开那儿就让人很不好坐，我就发这个事，我就发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刘仁成底下给我留言，说不好意思了，刘仁成是另外一个比较丰腴的一个男演员，
对，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哎，感谢你，一美哥你好，
我会分情况。比如像陌生的话，陌生朋友之间，就我会也会分两种情况，就比如这个人感觉你很有趣，或者很想认识你，我就比较冒犯，我会去
冒犯他还是他？
我会冒犯他，我会主动进攻，就想跟你交朋友这种。但是如果那种，
你怎么进攻别人啊？
就会就跟他聊天啊，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啊，或者是。
哦
对啊，就会这种。然后我觉得你很有趣。
做医美吗？这大概是。
哎呀，
这分另外情况，但是像有一些就看上去，我看上去他。不是很有趣，或者是我这个人不想认识的话，就根本就不会理别人。
其实你就是完全看自己想认识这个人。
对对对，
就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普通朋友的话，就只要你不让我做让我觉得麻烦的事情，我就觉得你都没冒犯。
你觉得什么麻烦？你可以
比如我上次之前在酒吧，就是一个朋友介绍另外一个朋友给我认识，
嗯、
然后那天
男女
女的、
哦、
女的、哦，然后他晚上
介绍对象的，
也不是介绍对象，就互相认识一下。
啊、
哦，不要，就是男女就不一定是对象，
对
吧？就是不要想太多。
上海不一定
啊，
对，不一定，对吧？
行行行。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喝完回家一两点，我就躺床了，突然发两段几十秒的语音。
那个女生吗？
对，我就觉得被冒犯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今天男 A 女免，你把钱给我一下。
太冒犯。男 A 女免不就是他请客吗？不就他们俩吗？
他说晚上睡不着啥啥啥，我当时我就想睡了，我都没理他。
你觉得这是冒犯啊？这会不会是暗示呢？就是，
对呀、啊，
我觉得是冒犯。然后上个月我去香港玩嘛，就是他突然给我来问我，
就是那个也是这个女生，
对他突然问我说。你现在在哪？我说我在香港啥的。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买个东西？
哎，
后来我说，他想，因为是我朋友介绍的朋友嘛，
买什么东西？
买一个什么小熊鬼软糖，我都没听过，
应该是代购的之类的
对
那种。
然后我就行，我说行，你叫我买可以。我说哪个超市或者哪里？因为我住的地方不一定在那里有嘛，对吧？我就问了一下，他说你帮到超市帮我找一下。当时我就
你就觉得不行了，
我觉得你过分了。然后我在淘宝上搜一下，
上淘宝搜一下，发货
有
河南，
他们有，我操，40块钱一袋，你叫我代购，我说
对啊，你能省多少呢？你代购
对
啊，
然后我拎回去都累啊，我觉得特别麻烦。
这软糖
对，
50公斤这软糖，这个
我告诉你，我上次去苏州玩两天，我就带个充电器。
嗯
啊，明白了，你还是会。
哎，我觉得这种特别讨厌，比如说你去香港玩啊，或者去日本玩啊，然后被别人知道的话，就莫名其妙说
你
又
带
个
东西，
你其实可以出于礼貌说。或我现在就是说我行李箱不够，我说我就没有行李额，我就带个10公斤重的箱子，你就买不了什么的。或者有一种很恶心的，就是你答应给他买了，他会给你列个单子。
对
你先答应，他再给你列单子。
他给你列个20多个的 list， 然后让你一个他，你问他在哪里买，我想说啊，如果是什么药妆店，我一个都能买掉。他还让我比价，我比你妈的比。
是真想省钱呢，
傻逼啊！我说，
我觉得去国外带东西回来这种还好一点，因为毕竟远不方便嘛，对不对？我上次去长沙演出，他们让我带几杯茶颜悦色回来，这个他妈的怎么带？
上南京就可以喝。
对呀、啊，一杯一杯给他从长沙拎回来，不，他觉得长沙的比南京的好喝，
地道，长沙地道，
要喝本地的这个东西，
是
不一样，不一样啊，湘江水冲的。
对，就很烦那种，就跟你不太熟的，然后让你做代购啊什么那种，太烦了，让你
把你当工具嘛。
对，你说买什么药妆又让你跑这个店，还让你买电器又跑那个店，我一天
还买电器，
对。 买个 Switch 啊，买个什么弄弄，你知道吗？
就
买盘游戏，
确实会便宜一些，
确实是便宜。但你
花八毛
的，
这个爸爸老师，他是一位孩子的父亲，
这么客气吗？
我之前那个就是徐新威老师刚刚讲到那个开车的事情，我想到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家里可能是我们家买车会比较早一点，然后就是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就是结束了嘛，结束以后那个时候
送他们回家，
哎，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我爸妈说的，是我家其实住了离他们比较远，那么我回去其实也会很晚，然后呢我的姨妈跟我说，她说哎，等一下不知道晚点走没关系的，等一下让他送你们，是我姨妈哦，她说让我送他们走，他们家几个人的亲戚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上海市，
赶紧喝口酒，赶紧喝口酒
啊，然后
哎呀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
可惜了，
当时其实我是挺不舒服的，但是呢我也没多说什么，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了一句，我比较委婉，我说我现在住在哪里哪里，我说等一下有没有谁顺路的那个，我说我一起带过去，对吧，然后那么其他亲戚就明白了嘛，就是说哎，不会说哎你也把我送一下，对吧，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以前那个早的时候也开过专车，就是 Uber 那个时候刚进上海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就是有那个补贴嘛，补贴比较多嘛，所以就是兼职去做了完，然后呢开了大概一个多月不做了，为什么呢，就是碰到很多乘客特别没素质，没边界感。
哦，比如呢，可以
比如说我有一次接的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吧，他从棋牌室刚出来，出来之后坐在我车后座，他一上来我就闻到烟味，然后呢我就把窗给打开了，然后他说哎呦这么冷开什么窗了啊，然后把窗关起来了，那么我想就算了，对吧，他是乘客。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在后面我听到咔嚓咔嚓吃瓜子了，
哎呀
吃瓜子啊，
坏习惯集合体啊，
吃在我车上后排吃瓜子，然后关键是什么，然后我说阿姨，我说你最好不要在车上吃东西，我说会弄在我车上会比较脏，等一下我还要接其他客人，
对
吧，
对对
对，他说我有袋子的呀，然后他下车以后我看到地上全是瓜子壳，
哦，
很恐怖，然后
袋子还有别的用处，
对，然后还有碰到最夸张的一次是那个人坐在我就是不是坐在后面，坐在副驾上面，
哎呦，
然后跟他聊，开始聊的时候还挺好的，然后那个人呢就老是摸鼻子，我就余光看到一点，对吧，他摸鼻子，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我有纸这边，他说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还很客气，然后停下来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两眼的时候，我发现他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就是拿
鼻嘎，
不是，他拿手放在我车前面那个手套箱的那个位置蹭了一下，
太恶心了，
这个人怎么能被你发现呢，他就做这种我们都是偷偷的，
这真是不行，这个人
这像小学换座位，然后你去捡笔一抬头那个
全是
头发，全是头
发，真的会有，真的会有，然后他下车以后我马上就去确认了一下，然后
就是他都是黑的，他看又看不出来，
那我要这样确认我也太没
知道你平时爱吃什么了
这是没素质吧，我觉得这不是边界感，
这个长得特别像香港的那个一个赌王里面的一个老板那种，没事不说你的长相了，不好意思啊，
赌王老师，
赌王老师，
赌王老师吧，王老师您说，
王老师今天有名字了
有碰到过那种没边界感的荷官吗
发牌的时候都不戴手套啊，
一碰到他妈 A4 后面有笔杆
哎呀
先说我自己的话呢，可能我也确实会把我的朋友会分一个格子，
分一个格子，
然后就是先分一个类型，亲近的，稍微远一点的，可能更陌生的。
哎，这个爸爸是你的哪个类型？你们俩老一块儿来？
那肯定是 close 的那种。
哦，
对，然后
就关闭的一些。就还哎，
服了。
以后 open 的时候呢？哎，期待您的拉拉脸啊！
对。对，然后这是我甄别别人，就会我会取决于我用怎样的分寸感去跟他交流。那另一块就是说，刚刚一美哥说的，就是说有一个点我蛮认同的，就是分寸感它是有浮动的。 这个浮动也是我去试探他跟我是不是一路人的一个标准。然后比较感觉被冒犯，我一下也没想到啥，就可能。
好，
那你的朋友会有这种晋升制度吗？比如说，哎呀，这个可能、
哎、会
然后肉身一级做了什么事情，他又
这个是从底层刚升上来的。对，
他允许你在他的车上抹鼻嘎。
对，然后
现在是 P 八，
明天认识一些外包朋友。
来来来，那个，这位小姐姐你好。
你好，我感觉到比较没有分寸感的事情，可能就是前几年，就刚开始工作那会儿的时候，那个时候打车好像是没有什么录音的，就是司机他就是会。
没有那个滴滴安全员，
对，就是司机可能看到你一个人打车，尤其是晚上，比如说很晚的时候，他就会问很多冒犯的话，
哎、
比如说你一个人出来玩啊，然后这种，然后家里人不担心吗？做什么工作呀、哎？就是我感觉就很冒犯，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刚学校毕业嘛，就也不是。就不太会拒绝别人，就是他问什么你好像你就会答什么，然后他就会以他的就是所谓的社会经历然后告诉你，然后给你一些指导。对，
觉得你反正逃不了这个车了是吗？对，我碰到过，
现在在高架上、
对，就是说女孩子半夜不要出来呀，这种要早点回家呀，这种地方不好呀，这种就是这些话就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说。
太恶心了，
就他这个话潜台词他就对你已经下判断了。
对
啊，我就很恶心。有时候我们下班不是会比较晚吗？
对，
然后有时候我晚点到家，然后我看那个司机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我会先打电话给卡卡，我说、哎、我快到了，你下来你那个今天那个、
别拿手枪了、
那个、
今天不用带手枪了、
对，
拿狼牙棒就可以了。
这有点太假。我说狗遛了吗？狗没遛，你把它带下来、带下来，我们去顺便去遛个狗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我自己会就是给自己加一道那个保护锁。
对，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挺好。
我也会有这个。
对，给刘振东打电话说那个东哥现在判了吗？
判出来了吗？东哥判出来了吗？哎呦，哎，有事麻烦你还得进去一趟后边啊，这个。哎，谢谢您。哎，这位
啊，你好。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分寸感蛮强的人，但是我今天让我遇到了一件、
哎、呦，
我觉得被冒犯到的
事
情。
您说。
对，就是我今天下午去一个公司里面面试嘛，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是他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等，一下让我等了半个小时，然后等了半个小时就算了，就是他们那个部门的一个算主理人吧。
主理人
您面试的什么
中国游戏吗、
啊、说唱听你的。
不好意思，刚刚在录 demo 晚了一点。
然后就是他自己，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然后他带着电脑姗姗来迟，然后来了之后就在不停的就在那就是打字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聊了嘛，
不停的打字。不停的，这关也太难过了，这个金山打字通，这个也太难过了，不停的打字。
下次不当小偷了。
然后就刚聊了，就聊了两分钟，就聊了两分钟之后，他就在那好像看见一个不知道是同事还是什么，然后就叫住他，然后过去又讲了几，然后他就直接过去了，就把我自己放在那个地方，
把你放在那个地方。可是你不知道的是，这全部都是对你的考验。
面试里就叫压力测试。
对，我刚刚也在想会不会装的，就故意的。
其实有无数个摄像头都在看你的表情，
看你有没有把门口的纸扫起来，
对，你有没有把水擦干净啊？毕竟你面试的也是保洁嘛，啊，对不对？啊，这个也是
给人发财树浇浇水，林总。
我刚刚好像听哪个主播说，就是他啊，应该是您说，就是不喜欢把朋友混到一起嘛。我跟他是相反。
你是喜欢把朋友，
我是喜欢把我和比如我同事啊、我朋友或者我老婆的同事朋友，我们都可以一起出来
团局之王。
对，然后我喜欢帮他们年轻时候让他们就组队，
给他们
介绍
对象
配对。
对，
配对。
对，
哇，你好讨厌
喜欢磕 CP 啊。
哎，但是他们基本都成了，他们基本都成了
啊，都成了，
基本
都太棒
了。
哇，磕一堆成一堆
啊！
我操，这个得拜拜你。
哎呦，在哪儿工作？您现在是世纪家园？这
民公园，人民公园
厉害了。
我在那个建工，就是国企里。
太实诚了，这哥、个、这、嗯。行，谢谢你。嗯嗯，来这位，
特别好。
我有时候会觉得稍微需要有一点边界感，就是特别是跟家里的那种。就是家里的老的住一起，因为我今年刚生完了孩子。
哎呦，
然后
哎呦，我们给这位母亲，这面有一个育儿专家啊，他是一个助理，可能也有问题咨询。
就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老的，一听到孩子哭，门都不敲就冲进来，然后不管你在干什么，如果说是。就是比如说我在喂奶的时候，他们就啊宝宝宝宝宝宝啊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
哎呀，你只能哎，你只能一个专题，我学会了，上次那个上厕所的教给我的，我已经学会了。啊，孩子落枕了，这叫。
其实那个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就我后面也专门去找他们说了一次，
说了不要再突然进来了。
对对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关着的时候，你要进来的时候稍微就
敲一
下门。对，如果我开着的话，你随便进。
当然当然，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哪怕是一家人也是要有、这个。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给别人感觉的分寸感是怎么样的。
公公正尿着尿呢，你说哎，我来刷脸啊！别尿啊！
那应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是吧啊，谢谢你啊，你好。
你好，我是有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然后那天下班特别累，我就闭着眼睛在休息嘛。突然有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把我给拍醒了。我回头一看，是一个老阿姨。然后呢，她是说，哎，小姑娘，你给这个人让个座好吧。她旁边好像是有一个老人吧。然后的话呢，我当时就是已经心情不太好嘛，所以我就
你说我有起床气。
你当时坐什么老弱病残孕专座吗？还是
没有，我坐的不是老弱病残孕的位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和他说哦我怀孕了。
哦，就是妈互相叠 buff 你知道吗？
我怀孕了。
我有精神病。
我双胞胎。
我外国人永居，
我进去。你坐，谢谢。
对，然后他就愣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发奇想会这么说，然后我就很尴尬的转过头去，默默的又闭上了眼睛。
但是他应该是不敢让你让座了。
对，他没有再让我让座，他又去敲后面的人了。
哎呦，太热心了，
一车六十个孕妇，
他俩换着坐一会儿就行了。
他是从第一排敲过来的。
对，你也怀孕了啊？你刮刮胡子啊，以后。哎，这位小姐姐，你好。
你好。我是就是我也碰到过那个在商场里帮你擦鞋的
哦，
然后他真的就是完全不会给你反应的时间，他就蹲下来帮你擦鞋。对，
哥们儿，我穿拖鞋。
你这脚直接是不是反光了？现在
做美甲
没有？然后我就说那另外一只你能帮我擦一下。
哎呀，我们那个擦鞋的也请到了现场，来说一下边界感的问题。这个他给你擦了吗？
擦了。
那你买了吗？
没有。
哎呦，太牛逼了！你跟这个孕妇姐，你们两个是这期的两位 MVP， 你们两个是这个。
因为我本来两只脚就是脏得很平衡，就
哎、现在有色差了。
对、哎。然后我就要求他把我这个色，因为这个色差就是他导致的，所以
非常合理，让他给你弥补一下。
对，
谢谢。
我不可以帮你擦另一只，但可以帮你擦干净的彩脏哦。
然后我们下一趴呢，就跟大家聊聊朋友，聊到一些小细节的话题，大家有就分享，没有也不用硬那个啥，就是这个怎么这个、啊、借钱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还比较考验人边界感。你会跟你的朋友借？我先说我自己吧，我呢是有两个经常有这种借钱往来的朋友，因为刚上班嘛，就难免有时候会月光月底啊摸不开的时候。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李航，这也没事，他们也不在意，就是我发小。
周鹏宇，
一个不，周鹏宇没钱。周鹏宇是单向管我借钱，然后不管。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会
互相要是谁手里倒不开了就互相借一下，然后就跟小花呗似的，小花呗，然后
小花
对你发了钱马上就还给他，然后因为有过无数次的这种借钱的小交易，所以你也会完全相信他。但是有些朋友不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也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也挺好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天津的一个朋友管我借了5000块钱。
哦，我知道是谁了。
啊，咱们不提啊，咱们不提。然后他一直，他当时跟我说的是下个月他们发了钱，马上。
你哥们儿不挺有钱的吗？
对呀、啊
嗯，
对呀、啊，
哥们儿还穿克罗星呢。
对呀、啊，他反正也不听咱们俱乐部的节目。然后
那哥们儿还穿一个。
好，咱不讨论这个哥们儿了，越来越具体了，我不分享了，我不说了，我没有这个人。现在是敌人了，你们说完不要再具体了。对，他就是看起来挺有钱的，然后管我借了，你们都说到这个地步了，他其实也没管我借5000，我说5000就是为了打个码，他管我借了3000，然后呢、我为了让他听不出来嘛，现在都能听出来了。然后他就说下个月发了钱马上就还给我，然后他下个月就没还。然后我就问他了，我就是这种人啊，你借我钱我就会催，我就问他，他说哎呦这两天有点倒不开，要不然在后边。而且我当时管他借钱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善意的管他借钱，他一开始管我借钱的时候好像我手里钱也不多，我就说我也不太宽裕。然后过了几天呢，我们就开支了嘛，就发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们发钱了，那钱你还需不需要，然后
你还主动去问他。
对，我、因为我怕他确实是
过，你人太好了，
不好过嘛、把这钱借给他的，他拖了好，也不是好几个月吧，可能你等钱的过程中，我也过不了那个面试，你知道吗？就是你等这个钱，你等这个钱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非常漫长，可能有2个月、3个月吧，他一直也没还。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个他们公司的同事，我说你们几号发工资？你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他发了，我那个朋友发了工资，马上告诉我，我就去找这个借钱的朋友，我说你们发钱了，还我。他叭就还我了，再也没说过话。你知道吧、就是这样，所以我
至今都没有说过，就最后一句
没有说过了。你们有过这种会借朋友钱？
我有那个朋友被别人欠钱，然后找我，我帮他找人去要账的这么
啊，
是、
就是、你们东北吗？
我那个朋友是杭州的，然后呢，他
在暴力要账，
不是他在网上买了条狗、买了个哈士奇，然后那个宠物店呢、是牡丹江的，就我老家的，也不知道这么巧 啊。然后那个人就没有给他狗。然后他交了1600，
收了钱没给狗，
收了1600，狗没给，
有狗
我来做你的狗吧，
就
这么要啊，这个也太难了。
反正人家也不说不还你，就不说不给你狗，说你等几天狗没到怎么的，但其实他就是
一拖再拖，
就好几个月。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问我，我说要不这样吧，我说我帮你联系联系，我就家里老家的朋友，东北那种，
你去店里给我看看
地痞那种小混混，你知道吗？
你还有这种朋友呢？
哎呦我就是，
你怎么谦虚上了？
你给我注意点以后，
阿迪老师我蹲着就行了，您坐吧。
然后呢，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他说行了，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给你办了。他说你告诉我在哪个宠物店，然后在哪儿哪儿他都知道。然后我那个朋友领了两个人，他们三个就去了。到那个宠物店啊，进去老板还有个员工俩人在屋里
啊，
然后里面还有点狗宠物什么的。他一进屋啊，他就是太像他妈东北那种黑社会了，一进屋那个卷帘门哗就给人拉下来。
太吓人了，
刘华强，
这真的太吓人了。你这狗保熟吗？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你
直接说你们家别干了啊！别干了，收拾收拾走吧。那几个狗掐死，就是吓完了，然后当场就把钱转过来，就特别快，
退钱了，没有发狗，
没发狗。他说我那狗我也不要了。他进去这么说的，说把卷帘门一拉，你别干了啊，钱我不要了，狗也不要了，你也别干了。
这个对身高有要求吧？不然卷帘门够不到，在那儿跳很尴尬。
你把那个一撑一杆给我，
进去先搬出一个凳子。
挺尴尬的。
当场1600还是1800，我忘了，反正那个钱马上就转过来，我那个朋友。当场给我打电话说不错，也太快了、太有效率了、然后好像是1600、他就转了600给我、他说你把这钱给你那个朋友、说让他请他们吃个饭之类的、因为我也不在你们家那边，我也不认识他，你让请他们吃个饭，我就给我朋友转过去，人家说不要，后来但还是收了，还是收了，还是收了，
盛情难却嘛。
他就是在东北指着这些事儿、
哇，这跟我们那种初中那种小混混好像啊，就是你惹什么事，然后他帮你去平事，然后你也不用给他钱，你就给他买四瓶那个冰红茶就可以。
这十块钱花的真值啊。我问问大伙儿愿意这个借钱的朋友有没有说借钱的故事啊？啊，来
啊！我前段时间去了斯里兰卡，然后咸鱼应该看到我朋友圈。
斯里兰卡，
对，然后那边当时我一下飞机，我立马钱就被偷了。我不知道大家对斯里兰卡有没有了解，就是他看地图上是在印度的下面，所以你就可以把理解成印度人的那个人种的一块嘛。所以我不是种族歧视啊，
那边就是印度人种。
对，
印度的朋友会听我们这个节目吗？就是
根本不听听，
就骂费舍吧，他们的会认为偶尔婆罗门没有说过。
对，然后我后面几天就相当于处于一个没有钱的状态，所以我就不得不问，就是我的团队，就是我们一起去的小伙伴，每个人借钱嘛。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穿了一个纱丽，就是还绣满了那些珠宝的。对，你看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照片？
没有。
怎么发给你呢？啊？
我跟大家还是澄清一下，因为我女朋友现在也会听这个节目。
对不起。
这个是我们之前玩剧本杀的一个
朋友，对。
然后经常看我在朋友圈宣传那个西坦路，然后就一块儿。
慕名而来。
当时确实是加了微信，然后呢？
没有任何聊天。然后等到后面的时候，等到那个后面几天我穿那个非常漂亮的那个纱丽，然后当时在寺庙里面，然后会有我就比如我的朋友，然后会跟我拍照，
你就收费？
对，不是被认为是收费了。然后当时会有很多，就比如说保管鞋啊或者买东西，我没有钱嘛，我就只能问我各位朋友要钱。他们在就是给我零钱的时候，比如说在数钱或者干嘛时候，被当地人看到了，他们就说哦，是不是收费拍照，或者说认为我是一些比如说。这是能说的吗？站街会，他们会这个会踢掉吧？
性工作者吗？
对，有可能会这么理解吧。
这是能说的，
可以说，这有啥不能
说
的？
可以说
。
对啊，咱们这个西坦路尺度
是
这
样
的吗？
不是印度吗？咱们说的印度是
印度的事，印度的事。然后他们就有那些就是印度人，就是比较猥琐的一些黄黑的男的会来说，就是
不是斯里兰卡人吗？
斯里兰卡，
对他们人种就是黄黑人嘛，然后会就是上来，然后就是上来就跟你肢体接触，然后说多少钱干嘛什么，然后我们就有朋友。然后就骂他了，干嘛？
哎呦，
有
这个故事特别好。这个故事既分享到借钱，又分享到边界感，
还分享了咸鱼微信
啊。好，谢谢，一会儿给大家发到群里啊。
主要为了这个，
谢谢，哎，谢谢您。哎，好，借钱这趴我们就聊到这儿，因为今天要聊的也比较多。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快速过朋友这，把这个合租和住在你家，会不会有朋友？有这种合租的时候没边界感的经历，我是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啊，我当时特别生气。我之前刚来上海的时候合租嘛，然后我那个室友就特别没，我觉得挺没边界感的。我当时有一个充电宝，我丢了，突然就丢了，丢了就一个多月俩月，然后我重新买了一个充电宝。然后我充电宝到的那天，我室友帮我接的那个快递，接了那个快递之后呢，他说你怎么又买了个充电宝？你不是有充电宝吗？我说我那个丢了两个月了。他说那个充电宝在我那。他说我看你放在你床上不用，我以为你不用，我就拿走用了。
什么叫我以为？我很讨厌这种话。
对啊，我当时特别生气，包括我的充电器也在
他
那。
他是什么韩庚吗？
对啊，他就这样。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很生气的跟他说了，我说以后本来你用我的东西你告诉我是完全可以用的，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用我任何东西了。这件事，所以我就想到了合租这个，包括有时候放在冰箱里的东西，但是分享食物这个我是 OK 的，只要打个招呼大家一起吃饭
的
时候，
床上拿
的，但是这种唯一性充电宝就一个，我扫了一个月美团的那边。太贵了那美团也。你们有过合租的时候的比较讨人厌的这种？
我那合租隔壁是也是一对情侣，一对拉拉情的两个，不好意思我用脏话，那两个首先他们两个住在那里可能有个四个月吧，他们自从他们住进来之后，他们天天吵架，
每天吵架，
他们住了四个月，我跟卡卡也吵架，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
传染。今天到底是几号？
他们就
吵了四个月、啊、
他们就真的很，我太讨厌那种不讲卫生的人了，就是我回家我什么东西鞋脱了我会立马会放好，卡卡没放好我也会跟他骂。他们俩自己做饭，我搬进来的时候我就说尽量少做饭，你做饭你擦干净没有问题。
对，当然
他们做饭，他们每次把那个菜全都堆在那里，对呢，他们用完之后也不去清理那个下水道
台，
然后他们最后一次他们搬走之前是大吵一架，就吵到他们俩反正就打架还是怎么，一个人直接就走了嘛，走了之后第二天就是退房，
就是离开这个房间了，不是说打架打走了吧，这不是打死了、
啊、
不是这个，
对，他们最后一次吵架是快退房的前几天，结果那天吵架之后其中一个就直接走人了，
离家出走，
对，然后另外一个人不是等于要搬家嘛，搬家那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借机什么，因为不想负这个搬家的责任嘛还是什么，就突然就消失了。消失之后呢，另外一个人也自己也没办法整理，我也不知道他一 个人为什么没办法整理那个房间，也挺小的，六平米好吧，
六平米那是每天吵架，
对
是
六平米就两个人是的，对，然后他们就留下了很多垃圾，本来就很脏，留下一地垃圾，我后来实在没办法请钱，出钱请了阿姨，他们就脏到什么程度，
你自己出钱请阿姨啊？
没有，是我房东出钱，但因为那个阿姨一个人打扫不了嘛，我也帮他去，
哎呦，
对，然后我到时候那个照片可以放到那个西坛路修 notes 里面，就对对，他们就是那个所有的厨余全都没有丢掉，我一打开，我那个冰箱里面跟长藤蔓一样的，
哎，
就有一条绿色的长毛的东西，
哎，
就从那里，
有个大德鲁伊在里面，
对，然后那个黄瓜。那个黄瓜就是放到软掉了，
变黄瓜了，
软掉，它就软掉，然后你一拿那个水就滴滴答答滴滴答，你知道
蔫了，哎呦，
哇，然后那个床下就有虫，就擦擦擦擦擦，你知道，就全身球那种特别特别恶心的东西，结果他就不要脸到什么，他们平时来例假的时候，也不会擦，直接就那种血啊，就是墙上就全是那种，你知道吗，就超级恶心，超级恶心，这两个人照告诉你，妈的，真的无所谓，我就直接把名字填出来，因为这个三个字也不知道那么多，他对，然后他最后搬走之后我也不知道，我的当时那个房东问他们要押金啊什么的，当时房东也不在嘛，然后他搬走之后有一天有个快递员就上门，因为他那个快递填错地址了，那快递员上门说，啊，那个跟我说什么的，你这个快递要还给他什么的，我说那凭什么，
他想要他那个黄瓜，
我说你让他来找我我让他来找我，然后后来他有本护照还掉在我这里了，
护照，
他那个护照到现在还在我这里，所以就
滞留泰国的
对，对，
他拿到了中国永居权。
对，你先问我要，你不问我要，我就卖给间谍。对，哎，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过了两个礼拜，他们复合了。
哎，
他们就复合了。
怎么着的？
卡卡有他们的朋友圈，然后就看到他们俩复合了，每每复合，就他妈一地垃圾，我在帮他们擦屁股，太恶心，太。
哎，不过你说这个不处理水果的这个事儿，我们男生确实经常有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东
什么叫你们男生啊？
我们家这两个男生，这样好一点吗？我和刘振东这两个男生，
我这个男生都不吃水果这玩意儿。
你是不让吃，你是那个。我跟刘振东就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有时候会买水果，就是他女朋友经常给他买水果什么的，就放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客厅的那个桌子上，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因为我过年回家走得早，然后东东走得晚，我回来之后那我走之前那就有几个橙子，然后我回家了，
橙子
我走之前那就有几个橙子来跳舞，他们走了，家是我们的了，把所有的朋友都叫到家里玩，有几个橙子，回来就长毛了，我就忘了扔了，我也没提醒东东，东东也忘了，然后就
东东就当毛桃吃了，
口感好，口感特别好，
软糖。
大家呢？大家有没有大学宿舍呀、集体生活呀这种合租的经历啊？都可以分享，咱们后排的观众朋友们，前排的也可以啊，都可以啊。你好。
就是我有一个经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我来上海工作之后，比如说自己的好朋友，就是可能看到你在上海工作，就想说来上海玩，他就会问你，你那方不方便让我住一晚或两晚这样子。因为刚开始工作，大家租的房子都比较小，
六平米嘛，就，
那也没那么小，就可能1米5的床，就是几。就算是自己的好闺蜜好朋友，但是
也太挤了，
就是也不是很方便，就是感觉，然后有闺蜜来，然后他们就可能想要去武康路玩，
还是他们，
对，
好几个人，
两个人
啊，好几个人全挤你那儿，
大学室友，就他们想来上海玩，一开始提的要求可能就是
上床下桌，
就是想让你带他们去玩，
咱仨就叠在一起睡，大学时候一样，
一模一样。你别老打呼噜啊，
就是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关系好，大家出去玩可能会挤在一起，
对对对
对，但是工作了之后，而且这几年也不是说一直联系嘛，对，就是说来上海了
有点生分，
就是长大了嘛，就感觉长大了，就我感觉也是有点边界感的关系，就是他们可能想让你带他们去玩，就觉得你在上海工作了肯定比较熟，然后就想住你那儿，省个酒店的钱，这样又加上大家都是好朋友，就觉得这点要求，
但其实挺不方便，
是的，
对吧，其实是、哎、
又不好意思开口，其实我至今我都不知道
怎么拒绝他们。
你说你跟男朋友在同居吗？
哎，好办法。
那也不能撒谎。
哦，好，谢谢。
哦，那这确实挺麻烦的。
确实，
我之前有一次，我也是一个发小来我们家嘛，就是和我在一起住。我们家到现在就33平米。
哦，
算是外面厨房阳台38平米，
算上隔壁三十八平米，
那走廊沟摊面积还加2平，就剩33，凑到38。然后我有个朋友来我家，就是说要在我家住，
嗯，
要么就只能让我睡沙发，要么就只能我们俩挤一张床。
你对象呢？
我想回学校了，就给我对象撵回学校了。
哎呀，于博家我去过，他家那个床真的是不大，他家那个床就是谁两个人躺在上面都觉得有点，哦，我们到这一步了吗？已经，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你们两个躺在上面就会觉得有点那个。我去他们家都在地上躺着，我都不敢躺床上。我去他们家，
跟卡比兽一样的。
我也确实占地。
哎，讲到这个大学室友，说真的。是的，我觉得就也算不上朋友了，其实算不着。卡卡那个，
哎，我跟我大学室友关系还行。
哦，我说卡卡那大学室友，有次我认识一个，他们之前只有卡卡一个人留在上海，然后之前他们大学室友就是等于说回老家前大家一起吃顿饭嘛，吃顿饭之后呢，卡卡是因为他有事先走了，然后他把单买掉了，最后没有一个人会给他钱。然后他想说，我说你们以前出去也是这样的吗？他说没有，他们会给我转钱。后来这件事情就算了嘛。但其中有一个人，其中本明明是大学室友，但其中有一个人带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另外一个人过来，那等于说我对我来说观感上就是这个人带了另外一个人来蹭饭，
对
不对？对
啊。
然后他后来就这个人现在回南京工作了。
嗯，
有一次那个卡卡陪那个 Storm 去南京巡演的时候，
就带 Storm 去吃饭。
也没有。
哎，走，把那酒店退了，反正住我室友那儿。
对。然后他卡卡是抹不开面子嘛，想说啊，那我到南京来，那想说哎，那请你过来，我们一起看个演出嘛，就请他们看 Storm 演出。然后这个人也带了另外一个人过来，然后那个人当时还说，
怎么他俩是连体婴儿啊？你们哪儿
的？哦，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南京的朋友吧什么。然后那个人当时他说，哎呀，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请我看演出，那我就请你吃顿饭吧，还是什么的。好。然后卡卡要问我要不要去，我说我不去了，就是我到时候我过去，他再要算
客不待客，
他不用请我东西嘛，对不对？我觉得你不要脸，但我是要脸的人，我就不跟过去了。好，然后他们俩去吃饭，
你把这封信带给他，
对
我想说的话都在上面，
吼叫信打开了，对，结果那个人跑过去之后呢？卡卡想说可能有3-4个人嘛，那就点一个酒桶，到时候大家可以分啊什么的。
哎，对啊。
结果那个人误以为是我，卡卡以为他要请客，所以就点了一个贵的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他看了价格，直接就跟卡卡说，我还没有发工资，我就不请你了。
哎呦，
就臭不要脸。
哎，
然后就臭不要脸。结果他被他带来的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好意思，你又请我看演出，那我就把这个钱就付掉了。
哎，
就哎呀，你说相处4年，我到底
大学室友看也感觉也像亲戚，是那种先给你分配好了，再让你们看看能不能处。
哎，说到这个蹭啊，我就想起来一个事，就问问咱们几位主播，一会儿也问朋友们，就是工作关系，管你要你工作上能拿的东西。我们单口演员嘛，脱口秀演员，他就管你要票。我是最近一年多，反正自打瓜哥火了以后吧，这种行为就愈发猖獗，就是，对，就总会有人说你能不能，哎，我看那个你跟瓜哥是一个公司的，你能不能给我弄2张瓜哥的门票啊？想看看瓜哥啊？
哎，你周围朋友是上海人吗？还是
我之前在那个。就刚到上海的时候当志愿者认识的，我最近这上周的事儿，有一个大哥，那个志愿者的时候他是什么忘了，反正有一组搬过菜，当时你知道就是给那个大伙发菜的时候搬过菜，他突然间就说你给我弄2张瓜哥的门票。哎，没事，钱的事你放心。我说我这弄不来，我说这个因为那瓜哥的票大伙都抢，那然后你就反而你要是说普通的外地来的演员啊专场啊啥的觉得不错的话，你确实没买着，那一下人就来一下，你瓜哥的票大伙都抢，根本就，但是确实就总会有人关心。我现在有一个我的方法，我就说我问过了，我就跟他说，哎，我去问了我们工作人员了，说了确实是不能给
没票，
没票，确实是卖光了。
其实根本就没问，
没问不问，我是绝对不会问的，太傻逼了这种人，我不喜欢这种。
还有那种我不是那个上海的亲戚那些比较多嘛，但他们也知道我脾气，一般不会
出你的逆鳞，
一般不会出我的逆鳞，但有碰到过那种。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妈的什么同事的什么同学啊什么跑过来又加我，
太远了，
对，然后我妈也抹不开那个面子就推给我了，因为我妈知道我能对付他们，她就推给我了。
我们家有个金刚，
对，然后她就跑过来问我要，然后说什么什么瓜哥什么哪个票子很难抢嘛，
都是要瓜哥的是吗？
对，要瓜哥，
别人的就
没有人要咸鱼的票子，
没要我的票我就给他。
谁要我的票？
好的，记下来。
但瓜哥的票在咸鱼上买啊。
好，
就问我问我要票，然后一下子问我要八张。
八张，
八张，要一张我都够呛，就是我
一张也要。
对，我就直接跟他说一张八百，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一张八百，他说、哎、你不是在你们公司混得挺好的吗？
是啊，所以就利用
我说我混得不好，我要混得挺好的，现在你就求着抢我的票了。我说我现在就靠这个赚点外快，一张八百，你要不要吧？然后他就说他反正哎呀没想到什么的，以为一个公司，人家阴阳怪就没理他，就直接给他那个。
哎、这就这种，但其实一般的普通朋友来看看演出，我也就
对，像因为我是自己在杭州自己做俱乐部嘛，那他知道这个俱乐部是你开的，所以你没有什么理由
拒绝他，
拒绝这个我很难拒绝了。基本上朋友问、想看我们的演出，我基本都会免费带过来。然后他又说我还有几个朋友，哎，还有那种老家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我有个哥们儿去杭州了
啊，你招待一下，
你招待一下，给拿两张票。我基本上来了，我就都接着，你来吧，那无所谓，我就请你看个演出，
反正也卖不出去嘛。
但主要瓜子，
卷帘门，卷帘门，卷帘门。
一般的演出其实来看
来也就来了，
来看来就来看，但很恶心的有些人就是他不知道有脱口秀，他不了解，你知道吗？就可能是一些亲戚朋友啊什么，觉得哎呀你现在做脱口秀这个挺新潮的，那我来看看吧，你帮我弄两张票。我说那那么就直接来吧，我觉得说我带两个朋友来，但是他因为他不了解，他其实也不是很诚心的想来看，他可能七点半的演出，他八点半才过来，
对，
就是那种很恶心，你知道吗？
对，他来了，下面手机又响，然后又扰乱
演出，滴哩嘟噜的，
然后拿杯奶茶，我说我们这个正常奶茶不让带进去，我都不行啊，我说擦，跟这有什么关系？我还给你买了一杯呢，我说我上台又喝不了，
对，
就这种跟你攀关系，
对，
但是我最烦的是。他不了解你是哪个厂牌，他不懂这些东西，他觉得所有脱口秀都是你的，这个我就很难受了。
哎呀，你叫李诞出来吧，给他拿的奶茶，出来吧，出来吧，藏哪儿了？哎，
想看明星，去年不是有很多
火了
这些名这个上过节目的在杭州演出吧，去各个俱乐部，然后去年就有一个人找我想看。其他一个厂牌请了一个上过节目的脱口秀演员，这个名这个人现在不太好提名字了，已经就是
明白了，
讲完 Liner 的一个，然后他
亲嘴嘛，杨亲嘴嘛，
刚从厦门回来吧，那段时间
是
喜欢他想看
啊，
但是发现已经卖没了，没有票了，就问我。然后呢，我跟他也不是很熟，是个算是个老观众吧，那种
老观众啊，
对，就很多年的观众，经常来看的观众，
哦，
人家以前确实是买票的那种啊。然后他问我，我也不明白他那个意思是想买票还是想蹭进来，我也不懂。我说不是我们自己的演出，他说那你帮我问一问，我就问了另外的俱乐部，然后确实是转账的。他说线上卖光了，然后我就直接多少钱该多少钱，这种我觉得还 OK。
哦，你还帮他买了一张呢？
我没给他买，他自己付钱
啊，
就是我直接把二维码给他，我说你扫这个，然后你到时候去了报名字直接进就行了，因为就挤一挤能坐得下，虽然说卖光了，那他这种我觉得还算 OK。
诚心想看的话倒还好，
你真的想看，他想通过你这个关系我买票进去看 OK 的，就要票那种真的是挺烦的，而且来了不守规矩，这种是最讨厌的。
大家有种不是要票的，大家有没有说你的朋友想让你通过工作之便、
职务之便
给他解决点问题啥的？孟鹤堂，你也有？来来来，给孟鹤堂。
好，你想看德云社的演出？
没，不是。
看
没有，我这个外号跟这个外号没关系，就是我自己不是会写东西嘛，就是写小说之类的。然后我自从我有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做这个的，
我想重生，你能给我写个
我想看咸鱼和一博，给他写个论文给我看。
有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就是很多在我之前的话都是，就比如说我在工作，他们都还在上学嘛，然后他们就会帮，就就让我去帮他们写一些论文。
那你写小说和写论文完全
没有，可能他本身，因为我也有些很多朋友本身就是那个人文学院的，就是、
哦、
他那上面比如说一些调查的一些论文啊、
哦、
就我真的会去帮他打印调查问卷去帮他写的。
你还挺尽心尽力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有个那个机构嘛，然后机构里面就是有一次过年的也是，就是他要给很多员工写一些祝福，然后那里面的文案全是我写的。 对，就是让我他觉得，哎，你是大文豪嘛，你这不给我们写点，对，就让我去，对，
让你写文案，不是当文豪，这不纯当 GP。
托尔斯泰也不写邀请函啊，
没有，就是他们就是觉得有一种带讽刺意味，你不大文豪嘛，你不给我们露一手嘛，这种，然后
他们也会说我们，你不明星吗？啊，明星明星，
对，
明星明星，
然后就让我去，然后有一年就是整个公司所有人，就是我会给他们写一个专属的拜年的文案，就比如说会带着他们名字的，
哇，
就是这种，比如说
于博你好，
然后就会
快开始三二一开始给于博拜年，
于，比如说像年年有余、朝气勃发这种，对吧？
哦、
哎，对吧？
他这个跟那个非洲小孩是一个概念，跟非洲小孩的。
大家还有没有这种被朋友要求帮忙啊？哎，来，这位小姐姐，你好，
你好，你好。就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我在一个写报告的公司工作，然后我们是乙方、然后我就有非常多客户爸爸，然后做不同的项目嘛，然后就常常有客户来问我们说，哎，你们公司出了这个报告可不可以发我一份，但是这个报告其实首先它也不是我们部门出的，其次有些报告是要卖钱的，然后他们就会直接发
统计公司，您这个
我就是乙方的那种咨询市调公司、对，然后他们就会直接转发一个微信号跟你说，他说，哎，你们公司新出一个报告，哎，能不能给我一份，然后我说我这怎么给你啊，然后他说可是你们不是都一个公司吗，我说我们不是同一个部门，我也没办法要，然后这种就是标价的呢，我们就比较好去拒绝他，就说这个是多少多少钱你得买，或者说这个不是我们部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其实有一些也是免费的报告、
哦、
然后就会发那个公众号、然后下面就会写，所以说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发那个给你、然后他们也会转发给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发我一下，我说你去扫一下码就可以了，
你已经有我的联系方式了，
然后他说就可能其他部门的人然后他们说、他说可是你们内部都不能自己看的吗，我说我去给你搞报告，
每次碰到这种就得过来屌我，你知道吗？你在你们公司不是什么什么吗？
对
呀、
哎，我看那海报上你跟 Storm 站一块儿啊，菲菲啊，
哎，莫名其妙，你求我帮忙，反而过来，
对，然后就是刚开始呢，就是有人这样来问我，可能我们也想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客户关系，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帮你问一下吧，然后我去问了人家管事的人，跟我说你扫一下码，然后我说都是扫码、就是你就动动手吧。然后还有一次特别夸张的，就是当时我记得对接了一个，对方是一个总监的人，他就我们在跟他做一个项目，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他说哦，明天我们要去参加一个你们公司的一个办的会，
要直升机来接我。
哎，我说哦，我说好好，我说谢谢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别人部门的会。他说可是这个门票要8000块，哎。然后我就说
什么
啊，我就说
能不能给我整两张我现在需要这个，我
是不是有一千那有人倒了吧
对，倒了八手这个。
然后我就说
能看十个
啊，我就说这个他们这样收费我们也没有太多，就是没有什么权限可以给你打折，我说你就按照他们流程去走就好了。他说，然后他最后讽刺了我一句，他说最好这个8000块能看出一点什么东西来，他不然
眼睛戳瞎
了。对，因为我们就是很讨厌那种有的朋友的，我明明就是小卡拉米，
对
吧？你就不把我当小卡拉米？我刚进电信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你进电信了，那你在后台给我加500块钱电话费，
可以吗？
不可以啊，我自己还用的套餐还是一个月138的美好家呢。是吧
你不是能改数据吗？你这个，
给我换个千兆流量吧。
哎，谢谢啊。哎，大家还有没有？我们最后一个好不好？最后一个啊，来。
我们是软件公司嘛，具体来讲就是 HR 软件这一块，都是跟 HR 打交道，人事的部长啊、经理啊、总监这一些。那经常我就会抛一些项目上线啊、成功的一些合照啊这种分享，就会有一些评论和私信啊，这种很多都千奇百怪的，我就不一赘述。但有一次我真的印象太深了，太绝了。那一张照片呢，是客户，因为 HR 女生比较多一些，然后总监带着他的业务专员，带着很多人，我们就有一个大合照。然后他先圈了一个气质最佳的，就是那个总监的，他说，哎，这个女生气质好好，你介绍我认识
啊？
选飞了，这么美的你，
真是啊！怎么还哎呦？
然后我说，这是 这是客户的领导，我说人家孩子都好好大了，我说你扯犊子呢啊，没回我。过了一会儿又圈了边上一个 HR 专员小妹，哎，这个女生年轻啊，这个介绍给我。我说你有病吧，我说这个就这个朋友其实也是行业里认识的，并不是特别熟，但业务上会有些往来。然后我说这个人家反正也在谈朋友吧，或者我就找了个理由。
特别饥渴这个人。
对，好，又没说话。然后客户这边，因为很我们一般拍照都是这一边是甲方的，这一边是乙方的，对，那我们乙方的嘛，他甲方的圈完了两个的，不圈了，第三张圈了我。
把你圈起来了。他说其实我刚刚就是想气气你。
那我差点被他气到了。然后
吃醋了吧乖乖。
然后这一次绝了，他圈了我乙方这边的我的销售。
这种真的挺恶心的，就是在朋友圈下面要求别人介绍自己，这个
对对，
这种真的挺难的。好，我们这一趴就着这一趴，但他这也不是。哎，他这是有点恶心的这种男女，但是我们确实下一趴要聊恋爱了，只是巧合啊，不是这样一个丝滑的过渡啊，就是亲密关系中的边界感，想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个呢，亲密关系中的边界感，第一个就要聊的，问到大家什么呢？就是你会不会和你的现任聊前任？会不会？我们从阿迪开始说。
不会主动聊。
不会，
就是不会说一在一块
问
我跟你说我的前女友啊，不会这样，神经病，自己在这开始交代，其实没有，就是但是他会问你的话就正常说呗。
你女朋友问的多吗？
还好，基本不太。
你谈的多吗？
我没谈过，所以我们就是
光我知道的就有二十多个了。
每次问我的时候他是我初恋，就是不太问的不是特别多吧，但是他不管问什么呢，你就正常回答，其实 OK 的。而且你也要告诉他，就是，以前呢，都是过去，没有你的参与，但是以后就没有了，以后都是我们俩的事儿，就这样。哎，他就
你应该谈过不少，你这个变。
哎，我每个都这么说。
话说挺熟练的，
太熟练了。你倒着背一遍，倒着背一遍。
所以还好。
拉之间会有、这个，
但我不是主动提那种，我就是在上海，有时候我跟卡卡经常出去玩啊什么的，我去那个地方
抽查他。
对，
这个是不是你前任？是不是？
不是，他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去哪个人民广场底下。那个抓娃娃、我说哎，那个地方挺好玩的，他说你跟谁来过啊，那吧，就是你跟谁来过，然后就是那种不行，我们现在去把那个存档覆盖掉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那这样还挺可爱
的，就是每次经过那里他说跟谁来过，你知道，就那种互相调侃一下的，比如说我说你之前那个都出去哪开房、然后他说我之前可能去拳击啊住一下什么的、然后我每次路过拳击我说你看我在哪儿，
他说你看我在哪儿，
对，然后就发都调侃一下，就好玩嘛，就对，也不会说哎呀互相吃醋啊什么，就还好。
人家问问大家会不会跟这个前任啊，有跟现任聊前任啊，会不会有这种或者比较尴尬的或者比较有趣的情况，或者你有什么处理的，这个都没谈过恋爱，
莫太搜
了，大家后面还有没有？
来，哇，哎呀，老爆料。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的初恋呢，就其实是我的初中同学。
哦，
您的初恋？
对，但其实就是那种就是拉拉小手、亲亲脸蛋的关系。
哦，
就是很，但是呢，因为我几个最好的哥们呢，都是我初中同学，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圈子会一起玩，所以说呢，可能就是我跟他就分手以后呢，就还是会一起出去玩。就几个，
哎，
对，然后就是如果跟他全部断掉的话，那我可能跟他几个好哥们可能他们就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他们都出席的。
没事，我们现在正好余波走了，有两个话筒了，我们可以。
然后，
现在是我们这个新的全新的双人访谈节目啊！哎，你好，
来吧，欢迎来到分手擂台，
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欢迎，欢迎，欢迎。啊，那女方这边听说这件事之后是怎么想的呢？
就第一次的话，就是我老公那时候还跟他在谈朋友，他跟我说带我去
谈朋友，
谈
恋爱，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带着我去跟他前女友一起吃甜品，然后我当时就
吃甜品，
对，我当时就心里就不太舒服。
我甜还是他甜？你说吧，我甜还是他甜？不行，我这辈子听你说。
对不起、
啊，大哥真有种啊！
大哥，您确实是跟他相反的那种，会把朋友融合在一起的那种人。
然后那个就是，其实还有他另外两个同，就是朋友也在，反正就是我们那个很奇怪，就是四人，但对面一个是他的前女友，一个是他的好哥们，就我们第一次
吃。他们俩在一起了吗？
没有，
没有在一起。哦，嗯，然后就我们四个人一起吃甜品，然后我老公跟我说带着我跟他前女友去吃甜品。
但是见了面会怎么介绍呢？我很好奇这个。
哎呦，嘿，耶耶，
我也觉得，我觉得好奇怪，就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两个初中同学，反而要，因为你知道他之前就
坦诚嘛，
坦白啊，
他坦诚嘛，他觉得反正也无所谓，没什么。
哦，其实没什么是会坦白的，对
对
对。
嗯、
对，但是后面就是那个叫什么，吃过甜品了以后就发现啊，这个女的嗯，好像也就这样。
哎，我们姐姐技高一筹，
心里那个攀比心就来了，老娘都要看
看。对啊，非常感谢你。
对，然后后面就是每次。就是出席，不是吃甜品，就后面结婚啊什么的，我们每次都会问他，问那个，我们会问他的前女友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结婚？
哎，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结婚呢？结婚证见过吗？结婚证，老公这个叫老公知道吗？老公，有秘有秘，吃你甜品去吧你。
所以现在你们还是关系 OK， 你觉得 OK 吗？
嗯，对，关系都还挺好的，
哦，那就挺
好的，一起出来也会一起玩。
哦，那就挺好的，那这个感觉。
那你为什么不把前男友也带出来？你说咋？咱们也是。
哎，好，咱们别在这个，你这真是分手擂台了，你。感谢感谢二位的分享，这是一非常好的，对，很好的相处模式，我觉得，对对对对，反而大家还有没有这种有趣的经历可以分享的？这个恋爱的这种。这个，哎，但是其实昨天是有个事儿，有点奇怪的。
怎么了？怎么了？说说吧。
哦。
要哭吗？是你？
昨天，嗯，昨天他那个，我也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因为。
不行，剪呗，
没事，说呗说呗，我反正就是咱们就真诚嘛，对吧？有啥说啥。我昨天确实是小吃了一下醋，因为我是女朋友，她我女朋友不是合租，我女朋友是自己买的房子，但是为了分担那个贷款，她就把房子租，就是有一个房间租给了一个朋友，一个男生。然后昨天晚上那个男生买了糕点回来吃，因为那个男生也是演开放麦的演员，也看过我们演出啥的，然后他也挺喜欢咱们这演员啥的，他买了那个糕点回来就给我们分。然后那个男的过来喂了我一个，我说这无所谓啊，我就吃。然后他喂了我女朋友一个。
他是怎么喂？就拿出来往嘴里。
对啊，他就是啥，就这样。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这样？你们这个我在这儿呢，你递给我，我喂给他也行啊。这个我昨天，但是我又觉得可能这就是他们的相处，应该是吧？就是相处。
是。
反正我当时是。
普通人都。
哎，不行，我先不录了，我先回去。说让我多录一会儿，别着急。说什么好的节目质量才是大家需要的？我现在这个其实我说实话，我是就是觉着，就是他跟我说过他们就是关系很好，然后是啥的，但是我。当昨天晚上是发现，觉得是确实有一点，
我觉得这种说一下其实挺好的，
是吧？
你说一下吧，我可能有点介意，但是他做不做是那个，我觉得说开了会比较好。
哦，好，那我一会儿回去跟他说。今天这个最后一趴了，朋友们，我们聊一聊家里的亲戚，好不好？
你把眼泪擦了吧，我去，带哭腔了都，我感觉。
我讲一个那个，好，没有没有，我不是很介意这个亲戚。有没有那种很没边界感的戏？一会儿我们先说完，我先问问他们啊。那个很没边，我是有一个亲戚挺没边界感的。我叔叔，我亲叔叔，今年过年听说了一个特别没边界感的事儿。因为我叔叔他儿子结婚了嘛，我叔叔现在是一个就公公的角色，你明白吗？就
公
公婆
婆
他是老公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也不叫岳父是吧？
这叫公公，
就是公公是吧？
女方管男方的就叫公
公。公
公，
他现在他越过。我叔叔平时我公公差点说我叔叔平时就挺爹的，你知道吧？他就会指导我们。
是你过年分享的那个
叔叔？对对对，那个叔叔过年让我表演节目
那个叔叔
啊，他就平时他就挺爹的，他会那个教我们很多事儿啊，让我们表演节目什么的。 然后我最近听说了一个事儿，是干什么呢？
他儿子结婚了。
他儿子结婚了，哦、他让他
他会喂儿媳妇吃糕点。哎，
他会那个，我要干什么来着？都怪你，吃什么糕点？不许吃糕点以后。能把我那个用 AI 把我那个声线变成鱼脖的吗？那个啊，他越过，他越过很多，他越过我弟弟，就越过他儿子，直接给他儿媳妇打电话，然后让他儿催他儿媳妇儿，他嫌他儿媳妇学历不好，让他儿媳妇儿，对，专升本，然后让他考教资，让他考公务员，就越得非常远，然后到就导致。今年回去我们整个过年我就一直好奇为什么没见到那个我弟妹嘛、
嗯、
我弟他爱人
没来，
人家就不愿意来了，就非常难受啊、你一个你管不到我这个啥的呀，
是，
对啊，人家里父母都不管你凭什么那个啥呀，而且就算要考人家是自己的决定，就算说在我们衡水中比较三线的小城市，那也是我们夫妻共同商量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
我叔这个就挺没、嗯、挺没边界感，
学历，
嫌弃人学历，嫌弃人学历，然后让人家考教资，考糕点师什么的。
这个别说了，
太奇怪了。贝贝有吗？贝贝，
要不就你刚刚说那种，就家长喜欢指定你的人生嘛，或者说什么，反正三十岁就是那种二十三不结婚，二十五什么又生小孩不行、啊，你看你那么瘦，你那小孩出不来什么的，就对会说、
啊，
对会说我太瘦了，然后以后生小孩什么的，
这也太奇怪了。
会有啊，会有，而且就是那种像是我亲戚的，可能某个姨妈的朋友啊，还是怎么的，就是可能是
怎么认怎么见着这个人
啊，就是在一个什么婚礼上或者是一个人什么，
哦、
然后大家就认识了吧，然后就说、
啊、
哎呀，就他明明就坐在你旁边，但是会跟你旁边的人用窃窃私语让你听得到，说
狒狒也太瘦了，
对，
这以后生不出孩子来，
哎、就
这
么瘦，吃点糕点就好了，
吃的那个麻薯，巧克力味的麻薯，
我吃那个糖分高，你知道吗？就是
我就觉着他给我也喂了一个，他再给他喂的也挺正常的。还是说他故意是为了给他喂才先给我喂的呀，这是怎么个我们请到爱情调解师啊，哎呀不要再这个啊，哎呦这个真的还挺让人觉得冒犯，挺奇怪，
然后要不就是让我翻跟头什么的、
啊、你这么瘦翻跟头肯定翻得好吧，你给他，
对，他
是小时候有这个技能是吗？
不，就觉得我是讲脱口秀，但他们不知道脱口秀，他对他们以为跟二人转是一样的，对，他就是
这有个钉子你给我吃了吧，
对对对，就是让他上去拿鞋底子甩自己大嘴巴的那种感觉，他就感觉是上台然后逗大家开心，他有这个，
然后用他能想到的方式，
对对，就问我要不要上台翻跟头啊什么的，我觉得他是带着那种恶意的去理解，就是他其实是看不起我这个职业的，
对对对，
所以才会
说好多人是这样的，好多人觉得咱们这个职业就是你不卖艺的吗？什么什么就是这种，
对，戏子，
戏子，戏子，
对对，
你有会有这种
会有身边
亲戚吗？
特别是倒不是亲戚，是我爸的朋友。那种五六十岁差不多年龄差不多，因为我每年回去我爸那些朋友他们会想请我吃饭什么，说哎呀儿子回来了这么多年没见，确实关系也挺好，从小看人长大的，但是他就要在这个局上呢教育你，教你点做人的道理啊、
哦、
什么这种，
教什么做人的道理呢？
他一般这种人他的爹味会非常重嘛，他会就特意坐到你旁边，然后喝着喝着都喝差不多了，我本来离他坐的挺远，特意搬个凳子坐你旁边来，
哎呀
过来那种，然后就开始问你，哎，
那个味道都过来
了，在那边做什么呢啊、
嗯、
做脱口秀那玩意儿行吗，
嗯，
就跟你说你这个东西不稳定，
嗯，
不是正经工作啊，我儿子公务员一毕业现在3500，
哎
这哎
呀花不完，根本花不完，
五险一金
花不完，
我们老两口天天什么都不用管，
天天
、哎、
过年福利好，
茶叶蛋一天吃俩，
对，
不茶叶蛋吗你？
过年逢年过节还提糕点送糕点的，
去你的吧！
福利好，待遇好、啊，你就得找正经工作。脱口秀那不是正经东西，
嗯。
但是当他听到你的收入的时候，
嗯。
他就会用另一种说辞了。
吹牛逼嘛，
对
对，因为你像咱确实比他们赚的多，对不对？
啊、
然后
你自己开俱乐部嘛，肯定那个
四五年
高点，我想吃就吃。我不但吃，我还得让别人喂我吃。
我专门雇个演员，
雇个演员。大家有没有这种比较讨厌的亲戚啊什么的？来来来，来来这个哥。
亲戚是我爸的姘头，
你爸的姘头。
啊，但实际上是因为我爸，我爸那个，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踢出去了。
哦，
被踢出去了，
对，就是被
扫地出门了嘛，
离群所居，
离群所居。
啊，然后他的
形单影只
啊，对。然后呢？
啊，还有我呢。混吃等死。好，你说吧，继续吧。
孑然一身，
想不出来了。
然后
身无长物。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因为还是要和。
成语接龙到此结束，该你了。
还是会和我爸有一些互动嘛，就是
忍辱偷生。
好，成语接龙环节到此结束。
就是到家里面一起做饭，或者是、
到你们家一起做饭
啊？不，就是有以前是我到他们家去吃饭嘛，然后我爸烧菜，然后呢他就话特别密，然后你就完全不理他。
就叔叔烧菜的时候，然后他的爱人就会跟你聊天
啊，对，对，然后呢就是聊聊家长里短嘛，就是我也象征性很敷衍的回应，而且是我表达出我比较敷衍的回应了，但他是感觉不到的，他能就是你完全不理他，只用嗯啊来回答的情况，他可以说一个半小时。然后就觉得还是比较没有分寸感，
需要个捧哏，那可能是
啊，对，对对对，就觉得不是。
咸鱼的微信推给他吧，
没问题。我呀，哎，去你的吧！这位小姐姐，您给来了啊，我给您量量活啊。
就我想吐槽一下我爸爸，就是他就有一个很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就有一些前情提要，就是我是桂林人，然后桂林米粉
是贵人，
桂林人，我是桂林人，就是广西
桂
林，桂
林
人，
桂林山水甲天下。
对不起，就是那个后那个前鼻音我发不好嘛，然后
桂林人，
你说
对，就是桂林米粉是一个我们当地非常就是每一天都可以吃的，但是没有什么必要是绝对不会在家吃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是有几个同学要一起去旅游，然后。我们的见面地点是在一个海外的地方，
海外
啊、对，就是对，然后当时的就是另外一个
犯罪，
我们然后就是因为有一个同学呢，他是从就是他一直待在海外，所以他就希望我可以从桂林给他带一些米粉，就是那种包装的米粉，但是我
跟那个煮的螺蛳粉似的
啊，就类似那样的概念，但是其实那个东西在我们本地非常的难买。因为就是没有人去买这个东西，
都吃新鲜的嘛。
对
对
对，然后呢，我就是找了一下，我就找到了，我就买了20包，因为我这个朋友让我给他带20包，然后我就偷偷摸摸的带回了家，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出发，然后我就带回家，我就不想让我父母看见，我就怕他们问嘛，就会问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啊之类的，我就不想让他们问，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了我们家那个。
你说我给海外的朋友带啊？
哎，对，
他不能同意。
就是很奇怪，
他已经离开了祖国，凭什么要吃桂林米粉？他不能吃桂林米粉，吃意大利面。会吃吗？
然后我就偷偷摸摸的把它放在我们家那个杂物间，就是一进门的一个地方。
哎呦，他们家还有杂物间，我都睡在杂物间。
六平米，然后。后来后来我爸就回家了，我爸就回家开始做饭，然后后来我就想去收拾我明天要用的行李，然后我就发现这20包米粉少了一包，然后我就说
有人偷吃，
这也太奇怪了吧，然后因为只有我爸回来了，但是我又很不想去跟他聊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就不得已，我觉得太奇怪了，
你给你妈打电话，你说妈妈爸爸偷吃。
然后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我把它弄丢了或者怎么样，后来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没办法了，明天就得走了，我已经答应人家要带20包，但是少了一包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再去买一包。
这同学学数学的吗？在海
外。就是一个承诺、
啊、
然后后来我说没办法，只能去问我爸，然后我爸在厨房里面做饭，然后我走进去，我一看他在煮那一包桂林
米粉、啊、
然后我就说 你为什么要煮桂林米粉？我说家门口就有米粉店，
楼下就有米粉。
对，你为什么不能去外面买呢？他说我就想尝一下。然后我就好无语，我就觉得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你也不来问我，然后你就莫名其妙你还把它打开了，然后还要自己煮完了，他还觉得他这样做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当时我就非常生气，但是我又不能说什么，我就只能大吼了一句，我说你是一个桂林人。
这个很冒犯吗？骂别人是桂林人？
你这个桂林，你说什么呢？我不是桂林人，我是广西人，我是广西人。
我爸以前会拆我快递，
拆你快递？
对，因为我们那个快递上写的是狒狒嘛，我不会写自己的真名。
他不知道是谁，
但他知道是我，因为我们家。他用一个地址，我用一个地址，那上面写我的号码肯定是我的了，但是他会拆开来，
他以为里面装的是狒狒。这也没数啊，这大家还有没有这种亲戚的比较讨厌的冒犯的啊？来薛新飞老师，有人坐你的车不给钱？
我说我妈吧。
你妈？
就是我每次打电话她都喜欢窃听
窃听是
只要我和女孩子打电话
他就会窃听，
他就有意无意的就过来，
有意无意
就算我把门锁着他还是会开门进来，
把锁撬
了，钥匙
他就借机什么打扫啊什么，他就进来听。
哦，
就是
你平时经常跟女孩子在屋里打电话吗？
这么大了总会跟女孩子。
对啊，
我就是
正常，很正常。
就是搞得我很紧张嘛。
对，非常紧张。
对，我是说什么也不好，不说什么也不好。
嗯，
就是搞得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女孩子如果那个打我电话，我尽量不在家里接。
哦，你去门口
你就出去，
然后你妈妈就开始打扫楼道卫生。楼道是得打扫啊，这公共区域这个。哦，但是这个还挺啥的，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一个我妈的事儿。我妈那天早起特别神秘，9点多10点给我打电话，她说：“哎，那个，你干嘛呢？你约会呢？你女朋友在不在你旁边啊？”
啊？
哦，对，我然后我那会儿我正好跟我女朋友准备出门上班，她要去上班，然后我就说我女朋友在一块儿，她说哦，那你一会儿等她走了给我打个电话。哇，这个事太吓人！这个事我听来还好，我觉得他可能要说点什么，我女朋友就会开始觉得啊，你们的母子要背着我说什么事儿、啊
哦？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我妈就说家里准备换个车，问我今年有没有结婚的打算。她说我要结婚的话呢，她就把这个钱留下来给我结婚。我说我才谈了3个星期还没有。你想的是真远、啊，妈妈。
太远。
我说这个就是对，但是确实
但是妈妈这样没错了。
那阿迪的家长，
我妈想的真远、啊
哦，
还玩一
个。哎，你爸妈会给你女朋友私发？什么微信啊什么的，
不会，没有，
我倒觉得就是加对方的，就是我说我也不会，可能如果我跟我卡卡，我跟卡卡就跟他父母说的话，但让我加他父母微信，我也觉得很奇怪、
哦、
这件事情。
对，我也觉得，
我感觉他妈大妈如果单独私发我的话，我也觉得阿姨你就不要单独找我，
对就是
没有
加，因为
还没出。不好意思啊，还跟女生打着电话呢，孩子。你们说
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他觉得这个朋友他觉得不太好嘛，
嗯，
他就可能甚至会那个在电话里说是他不出去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就大喊，
哦、
啊、就是让对方就是不要约我出去，或者是不要跟我交往什么的。
啊，你妈妈不让你跟别人交往、
以前
是现在还会这样吗？
现在因为我喝止了好几次了。
哦，
你说哎我要跟他交往。
我尽量不在家里接电话，所以那个现在他就好一点。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是我那个从中学就开始玩的朋友，
从中学就开始玩朋
友。但是他有一点不好，就是我每交往一个女生，他总是要提我第一个单恋的一个女生，
就提你第一个舔的人。
因为差不多吧，因为只有那一次我是哭过的，
哦，
就是挺丢人的事儿，我也不太想，
不丢
人家知道。
哎，我也觉得老是把别人糗事，像我爸那种，就是很喜欢亲戚吃饭的时候，然后说，哎，你小时候什么的，我嘴里嚼过的东西吐出来，然后喂到你嘴里那种，然后你那时候还吃的特别香，什么就试图你知道吧，在桌上取悦取笑我，然后他自己心里就会很开心，我其实心里根本就不、
啊。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有一个就像孙新飞老师这样的朋友，周鹏宇，你他妈的，你听这个节目的啊，你每次都在那啥。周鹏宇啊、嗯、我们三个人有李航还有我们三个从小一块玩到大，周鹏宇他会保存，你知道你有时候谈了恋爱会官宣，然后他就把这个照片提前保存下来，然后等你分了手，然后他在我们三个人那个群里发，然后或者他之前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他们啥，之前谈恋爱会让我因为关系玩得好嘛，就会他我会让我的发小跟他们可能就会加微信找我们有事儿啥的，他就会因为我把他们都删了，然后他周慧他们就不删我那个前任的微信，然后他最近在干什么，然后他就把那个照片转给我，然后太傻逼了，这种人真的，
他可能觉得你想看你前任的东西，
我不想看，
他一直帮你在，
对，他就会干这种事，
但你会让你的女朋友加你哥们儿的微信啊？
原小那个大一大学的时候会，现在不会了。那我们最后一趴吧，做一个收尾趴好不好，简单问问大家，对没边界感的人你都是怎么回击的，怎么处理的，怎么标记你的边界感的？菲菲
聊那么久不就怼回去吗、
啊、
就直接我就直接
就
怼回去,
怼回去。
我觉得你要是有一些没边界感的人找你，你要先比他没边界感。
哎，你都是怎么没
边界感、嗯、
想个办法跟他贴贴。
哎，
恶心到我了，
我也要吃糕点。比方说你有朋友，我们刚才不是聊借钱吗，这种有些人管你借钱，你其实能看出来这个人找你就要借钱，因为好久不联系。
在吗？
在吗？
忙吗？
不在。
忙干嘛呢？
在忙
这种。
嗯，
你我想到一个办法，你就跟他说，他说在吗，你说哎，刚好我有事想找你
啊。对，他问你借钱，你反过来可能问他借钱，
你有没有5000块钱？
对对对，
你就直接先发制人。哎，我先管你借。
哦，太聪明了这个。我一般就是，哦，我其实也是重标记领地。
结果人家是来还钱的，就很尴尬了。
哦，
别的事儿
基本上。大家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处理的这种没边界感的方法，我们作为最后一趴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来爸爸老师给做个收尾，你给上个价值啊。
其实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亲戚也有关系，就是在我结婚的时候，因为上海办酒席很贵嘛，
嗯，
所以我们当时找的那个地方桌数也不多，大概也就17、18桌样子。
哦，
然后
17、18万呢。
最关键是在我就是敬酒的环节嘛，就是会有那个让新娘子点烟嘛，上海这边有一个那个传统，
就是要让新娘子给别人点烟。
对，给他们点烟。对，他们呢可以就是做点什么小互动
恶作剧，
可能把你这个烟故意吹掉啊，或者跟你说点不起来啊什么，就是他们说
别抽了，
他们说要阳了阳了什么之类的，就是意思就两个含义，一个呢就是说着了以后，一个它叫阳了，一个是就是你以后会生孩子，一个是阳，另外一个呢就是旺，就火、
哦、
火着了叫
阳、哎。我要做核酸检测呢，我
是
阳了阳了，你这吹不灭、哎、你这个。
当年还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好，然后到了这桌亲戚的时候，其实已经蛮后面了，
嗯，
就是他过来点一包火柴啊。每根至少20根全部都划了没有，他还是把那个全部吹掉，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不太开心了，
有点烦了，这
对，你就你开始搞个3、4次就差不多了嘛，
对
吧，
对、啊、
然后我说你不要搞了，我说我还是在陪笑，我说哎，我跟他说阿姨不要搞了，我说快一点快点，都上海话跟他讲，都是上海人。好，然后呢他还不依不饶，他还旁边人也劝他了，他还不依不饶，他说哎呀这个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他还站到椅子上把那个火举得很高，让我老婆去够去给他那个，他把烟那个点得很高嘛，让我老婆去给他点烟站在上面，然后等于说全场人都看着他们，然后当时就是我父母也过来劝了之后，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不要点了，我说你这辈子不会给你点烟，你这辈子这根火就扬不了，然后我就拎了我牵着我老婆就走了。
然后他疫情期间也没有阳掉，是不是？这有点像昏闹，昏闹，
对，
昏
闹，
昏
闹，确实
不好，
恶心。
相信大哥的一席话呢，也是听到了每一个人的，说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啊。希望大家在面临没有分寸感的人、没有边界感的时候，也可以不用畏惧，重拳出击。希望大家以后在生活中都能遇到交到高情商的朋友、高质量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大家再见。
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如果您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点赞、夸夸，还有把今天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这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帮助。那专注西谈路，我们下周再见。